佛众法皆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掌法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掌法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上一次的内容，四圣谛的一些简单的一些禅修，大家做一下。然后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大概一些内容里面，就是说，讲到，就是一般学习佛法的时候，经常就是能够读到或者是看到修习这种空苦无常无我四个内容，所以也可以就是顺序当中呢，就是说一切无常，痛苦，无我空性这些方面，就是逐个的去做禅修。所以了解这些部分呢，就是帮助我们对于这种苦谛也有所认识，因为刚好我们平时的时候不是说完全不知道人生有痛苦啊、无常，肯定是知道的，但是知道的这个程度还是不一样。所以，是若是说无常就是这样子，人的生老病死、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每一个都知道。然后，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知道无常而就是彻底的有那种改善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的执着，包括各种情绪方面的，不一定是喜欢，也许有些人不喜欢的那种执着，有些可能就是说那种对某一个特定的事件，对某一个特定的人有种种的这种执着，或者是就是讨厌，或者是竞争，嫉妒，或者是因此而升起的那种的，很怎么讲呢？轻微或者是重的那种情绪的问题。所以说，对于就是生活在这个当中，那有什么问题呢？那不知道无常的问题的话，就是我们不能掌握业的这个就是航向哦，我们没有就是留意到我们正在造的业和它的后果。所以就是说，无常啊，因果呀，业因果，这些都有相互关联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单个说，看无常就能够反省到很多事情。所以说有些人可能说，因为我看到无常，我不是学佛的，但是所以我能够比以前更加能够放下。所以看到自然的规律，就接受这种自然的规律，也有这种的人。但是这个就是说，不是不是一个出离解脱的道呢？其实也不是，只是说凭着某一种的理性压过情绪，感性这样以后呢，有一定的帮助而已。那痛苦也是一样，人可能有些沉迷于痛苦，当中对于痛苦的一些认识，从一般的人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寻找世间的点滴的美好，那种的是一种方式，说来避免这种痛苦。所以不想看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也不想沾染任何，就像人很敏感，哪怕是去一趟出一趟门，都不愿意去乱的地方，什么脏乱差是吧？只要让你觉得不舒服的那些，都你尽量避免。死人呐、啊，或者是病人呐、啊，甚至就是生病的人，有各种各样身心稍稍你觉得有障碍的话，你可能都有一点，就是有不是不让你联想或者是引起任何不舒服的，哪怕是一个气味，这样人都想要避免嘛，避免痛苦， 但是事实上面，我们的方法是不是从内向内去解决这个，就是或者说认识痛苦的机制怎么产生的这个感受，还是往往其实说从外向上面去尽量去回避，就是这个为主吧。然后内在的一些痛苦的话，可能并不会说否认这个事情会不会是无自信的，或者是从这种的角度看它是一个无常的，甚至都不一定用这个角度去看。那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是想说所有的事情都有也这种是有因，也事出有因呢、啊、那就是从现象当中的论现象，以现象当中呢，就是试图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来平息这些现象。那当然每一个行为和念头它都有相应的一些作用，所以你世间有世间的一些方式去处理一些事情，尽管它的构成或者成因或者是处理的过程和这些比较复杂，但是人也一定会也会掌握说多少程度去引入，多少程度去怎么讲呢，避免这些事情的参与，种种的方式去试图去避免一些痛苦。所以说那说变形的苦呀，甚至就是说变化的这种痛苦，这方面的留意的相对就少，是比较是粗大的上面的这种痛苦的一些避免。所以说就是我方法上面呢有一点就是不够善巧，或者说不够深入去了解到这些新的向内看到新的这个在这些经验当中的作用。然后说我们的五官以及一些体验，人会反省，这个是肯定会做一些思考啊，去提升自己啊这方面的。但是有比较有系统性的去了解的话，就变成一个修行。所以如果是一些点点滴滴的话，或许有启发，有一些转变，但是不至于到那种解脱那样的一些状况。我们平时说有一些禅修呢，像在自己在思索的那种的禅修，去思维思考嘛，那种禅修，那这个是刻意的，就是在一些主要的主题上面去修的，然后结合一些经验。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并没有禅修的概念，但是我们去思索某一些主题，就是哪怕是你在一个人咖啡馆，或者是在床上，或者是在椅子上，或者是在公园里面，你去思索一些问题，觉得这个现象的因由，因果这些现象啊，有什么样的追根溯源。就是苦的话，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苦的因及地，说到底是哪里。如果我们归咎于说它是一种我们自己的参与和作为，是相当重要的。然后包括外在的这上面要积累那种三世因果，哪怕是三十的因果上面，从某一种程度上我们能够做一些反省，说或许这个就是你讲的，因为这一件事情和某个事情，是因为过去我的这种的习性导致了后来的这个情况的发生。所以因为什么，我小时候是什么什么，现在不是有说如果小时候的家庭的环境的话，成长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一生，或者是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如果父母是比较暴力的倾向的人，那这个缺少爱的话，可能就是孩子比较就是怎么讲呢，下手比较重啊，动手比较狠啊，那个可能性比较大。有些小时候受过情绪的那些怎么讲呢，压抑啊，或者是他很不满意家人啊，或者是父母的一些行为啊，或者是父母对他就是施暴啊，这些的话，所以以至于说这种更小的时候，不是就是很健全的思维，会思考的那个小时候，没有太多记忆，现在后来都不记得过去的时候的那些记忆，那些生活方式。说现在不是也就讲胎教啊这些嘛，但是之前这个也有那些一些实验，就比如说 一只猴子，放在很小的那种小猴子，放在一个是那个猴妈妈，但是没有身上没有穿那个没有放那种动物的皮，没有毛，就比较看起来像一个塑料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但是上面它可以喝到奶。然后另外一个猴子呢，旁边放了一个猴子是没有牛奶，没有那个猴子的奶水，但是就是身上有毛，跟真的猴子很像。然后那个小猴子呢，就是饿的时候跑过去那边吸那个奶水啊，然后就是，但是他受到惊吓的时候，他马上跑到有那个毛的毛茸茸的那个猴子跟前，他们两个都是不动的，反正就是像木偶一样嘛，玩具一样的。所以说这种的，就是就是一些就是接触的过程当中的那种，就是包括就是身体的这种亲自对母亲对小孩子的关心啊，抱啊拥抱啊，或者是抚摸啊，或者是给他们吃饭穿衣的时候某一种的一些照顾当中，好像尤其是由那种真实的那种就是怎么讲呢，肉体吧，肉体那种的一种的感受，温暖的感受，应该是就是对他们的成长很重要的。所以类似的，我们可以追溯过去的一些就是因缘呢、啊，然后说后来长大的时候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所以在更就是考虑说，如果我们一般的人说只考虑今生，那可能就是说在胎中怎么怎么样啊，心情父母的心情啊，这些讲的当然会有，佛法里面也有说就是怀胎的时候的这种的感受，父母亲的这种吃饭穿衣或者是休息以及受到的干扰惊吓，心情好坏这些方面也会影响的，影响这个胎儿。但成年长大记事的时候不记事的时候和之后的一些经验当然是比较明显的，就类似的。但是在这个佛法当中呢，就是还是不断的提到说，不仅这个是肉体上面结合很明显的那种的记忆一样，就是给予的关怀爱和温暖这些上面的一种就是能够现实当中看到的。但是心识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种连续性持续的状况下呢，就是它可以延伸到久远的过去，所以说带来的这种深层的一些经验体验的一些习气呢，会延展到未来世界。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需要观察到说这个三世的因果对于一个人的生命的一些影响，以及他在这一生当中的一些遭遇，或者是说一些习性，是积累有一定的这种的因缘历史，所以这个就涉及到过去是现在正在做的。因为有时候说到说很多都是业的话，人又会想说，那我今生今世业里有的命里有的应该该有的有，就好像现实的努力和改善并不是重要的。那在这个在佛法上面肯定不是这样的一种观念，这是所以我们需要修行呢，我们努力修行的就是在这个上面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即可我们可以做的能够改善的。所以说我们就是把这种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思维结合起来以后呢，把它转变为一种的修行，因为也要用在日常生活的经验当中，不然的话，如果我们是以某种的类似于把它看成是教条，然后再进一步变成一种公式化的仪式化的行为，然后只有在特定的时候呢，结婚有什么仪式，过年有什么仪式一样，就是只是仪式性的做某一种事情的话，它在这种做行当中融入真正要改变这种业事，真的要这种转变烦恼的话，应该是在你任何时候都能够用得上是最好的，就任何时候都变成修行，那是真正会改变。 做上这些一单独的集中的训练要不要呢？肯定还是要的，但是说最终来讲要融入到心象序当中，而不是说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当中的一种新的转变，在那一段时间就是烦恼减少明显的，得到一些就是集中心的提升了，训练。事实上呢，我们应该说，24小时当中，365天，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是道场当中，在修行当中，应该说，我们的心就不离道场。这以前有上师，有这样讲的嘛？好像尊者讲的说，我的宗教是慈悲心，我的道场是我的心，大概意思说。所以，类似于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空苦无常无我这些教法呢，也应该融入到，就是我们对现象的互动当中。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尤其是有关于无我的教法，所以我们从肉身上面去寻找，而找不到一个实存，或者是说我在那个上面，然后从心上面去关照去寻找的时候呢，也是找不到一个自信流吧。所以这样子呢，我们也会就是说彻底转变对于那种愤怒呀、贪心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一些执着呢，会降低的。削弱这些方面的力量，因为你可以看到说，根本上面没有什么真正的一个，怎么讲，实有的，就是一直不变的一个我在那边，所以一切都是随因缘而暂时显现的一些相，显现的一些法，所以四圣谛的这个禅修当中呢，基本上就是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方法吧，就是修苦谛的时候，像关照这个我们刚才说的空苦无常无我的这方面的一些观修。但是在这个方面呢，另外一个就是结合这个，就是说分别解脱的戒，分别解脱的戒呢，大家每个人除了皈依戒以外，都肯定受了这方面的一些戒，所以呢，怎么调顺呢？第一个是说，我们应该内心当中呢，一般讲的就是，小乘里面的，尤其重点的一个修行，其中一个就是这种律藏方面相关的一些教室来修行。所以，藏语里面有这种你得是吧？这种说法嘛，你得就是那种，降服自己的心嘛，就是调伏自己，降服自己。这个说的就是很贴切的一个语言，因为我们的心呢，就是有比喻说像猴子一样，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怎么讲呢？平静，常常你想平静的时候很难平静，这是为什么？很多人睡眠都有一定的困难呢，有很多就是压力、恐惧这些，不信任那种种的一些痛苦折磨的时候，心会比较就是不易安定下来的。所以有时候讲的像这个像心呢，像这个这种脱缰的野马，或者是说大象，就是狂象、醉象这样。所以大象呢，可以最后训练成帮助我们去运木头啊、搬东西啊、看孩子呀、说看家守院一样，就是可以骑乘啊，可以甚至大象可以用来就是做很多这种。非很重要的工作，以前的时候还有打仗啊这些，因为训练到他都兵器啊那些都可以顶着这样冲过去，或者是在野生的这种丛林当中有狮子、老虎，训练的这种大象呢，它就是有危险的地方，它也会听使唤，然后跟着就是主人的这种安排去走的。所以一样，我们的心呢本来是说就是。不是那么容易被琢磨，或者说不容易被自己所管理，或者是安排。但是经由某些训练呢，就是可以 达到这个让他变得温和呀，从一个暴躁的人变成一个相当慈悲温和的人，或者是有错误的那些观念的话，心逐渐调伏以后呢，那些错误的观念逐渐消失，或者是有一些有那种错误的观念，下导致一些迷茫，但是这个迷茫的心呢，经过一些正确的引导，它可以调伏，所以生与意都是一样的，就是开始的时候像一般的那种学生一样，可能。小孩子的话不会说话，或者是不会写字，不会走路，这样慢慢训练以后呢，随着长大以后，就是他可以唱，可以跳，可以做高难度的运动，或者是这种身体的矫健呢，可以做很复杂的那些平衡和动作，所以身体也可以训练。语音呢也是，当然是一个人原来就是说这个基本的字母这些记的话，可能开始也是要一个一个点。这样子，但是后来可以说很多种的语言，或者是一种语言可以说的很复杂之类的。所以说，身与意都能够意的这种调伏，就是尤其我们刚才讲的，有这个烦恼啊，有这个就是不好的业习啊，这些的话，都一点点可以改变。就是有一个不良的这种的动作，不喜欢的这种就是。就是不太好的某一种的口头禅，或者是一些骂人的那种的，习惯呢，有些人说脏话的习惯呢，或者是说心里面原来心眼比较小，什么都很计较，很痛苦，或者说就是心很熟了这样子，但是也可以就是逐渐的，只要你有这个训练的准备和训练的这种意愿。如果你就是基本的那种见地，说要向善呐、人心向善，或者是说人应该就是逐渐的开悟解惑，就是解惑的那种的心呐、那方面的基本的那种诉求或者追求没有的话，那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只要有这方面的这种心的话，那我们可以就是逐渐的让一个。比较不受调伏的狂野的或者是这样的心呢，逐渐得到一种调顺。所以这个当然每个人的心灵的旅程或者人生的这种故事都有很多的差别，但是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如果守戒的话，大家肯定受了好多戒，就是初级的那种分别解脱戒的里面，然后菩萨戒、密乘的戒、三戒，都有受持具足的，有些，但是像有些可能就是没有皈依，或者是还没有受戒，这种可能也有。我想，或许，密乘的戒，先暂时不讲密乘戒，密乘的戒你需要清净戒。还有其他的一些，但最主要是清净的见，没有清净见的话，几乎没有什么，尤其是到细节上面的话，全是有关于清净的那种见的，相关的一些见，达成的戒的话，当然我们就是愿心的这种菩萨戒，所以在这个里面的大家都知道，但是根本上面就是对众生有爱和想要帮助他们。以成佛的方式帮助他们，就是主要是这个。那分别解脱戒里面呢，就是说我们临受某一个戒律，或者发某一些誓愿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是为了，尤其是南这种基础乘的教法里面，没有直接提到说我们应该修清净戒，也没有说去帮助一切众生，而是说一个作为一个很有烦恼、自己基本的那种的。就是说，习气还是很重啊。那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帮助别人先帮助自己一样，它是比较务实的一个做法。所以说，愿上面你可以同时保持很广大的愿，但是如果你看到说具体要做的时候，开始也要从达到远处，要从近处走，想要到高处的话，从低处开始攀爬一样，要从这个 开始去做，所以说改变自己任何明显的就不善的任何行为，摆脱某一些就是对自己对他人有害的那些习性。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怎么样下决心有特意的这种信守承诺的一个安排，所以一般会有这个受戒的一个仪式呀，皈依的话有皈依戒的仪式，誓愿承诺答应，然后一个就是给予受戒，另外一个呢就是持受这种戒体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让自己呢就是从善或者是远离恶行，然后逐渐的就是习惯于善，有些就习惯于恶，比如说说谎话的话，或许就是经过很多次的训练以后，后来就就是当然这些里面谎话里面的有害的程度就不同了，但是就谎话就是浮上心头，然后就是比较有那种的习性，有些偷东西的习惯有的话，那有些人不是缺东西，但是本身他有偷东西的那种习气在，所以以前好像在洛杉矶那边有名的一些什么演员呢，那些很有钱的人，但是好像偷了一些东西，后来被什么什么知道了嘛，超市里面偷东西啊，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其实他们肯定不是缺那些东西，但是有某一种的习性，所以这些习性是如果还没有就明显的话，到某一个时机成熟的时候它会变成明显，所以这些潜藏的时候呢要就是经过修行的方式来就是让它破除断除这些方面去做努力。所以但是一般的人又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戒律的话好像是一种的束缚，所以只要讲到某一个戒的话，好像就是自己的自由在剥夺，然后有些人可能比较害怕任何宗教概念下的一些戒律，这样的一种感觉，好像是说，本来我可以做很多快乐的事情、愉快的事情，结果好像就是因为受了戒以后，我就完全不能做这些，好像，怎么讲呢？一个自由的人被关到那种不自由的那种监狱里面一样，好像有那种的有些可能，但是事实上面呢当然不是如此。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德鲁瓦，一个是说降服自己，调服自己，就是降服调服的这个心像训练大象一样，这个很有必要。另外就是印度的文里面呢，以前说戒律的时候，希腊就是我们说卡尔玛拉希腊，就是另外一个藏语的音就是茨城，就是这个好像就是有点那种，就是说根据规范自己一样的，就是茨城的话，茨城就是根据佛法的那种教导来，就是应该去做的一种的规矩，或者说一种的戒律吧。就是它是一个戒律，但是那个原文的原来的那个梵文的希腊的话，反而给别人一种更加就是说那种不容易接受的一些概念上面。如果这是一个规定的话，那人觉得这个规定好像是死的，即使你不愿意也要去遭从，不然的话好像是会遭到惩罚，或者是就这种的概念。好像就是说以前有买完东西的时候好像不能退一样，那样的话就是有钱不有那种嘛，那这样的话人都有一点就是好像有点害怕一样。所以但是戒律上面呢，是上面你可以有也就是有这种还戒的方式，也有就是说戒有很多种的选择。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希腊这种清凉，意思说让一个就是在这个当然就是跟印度的社会有关系，印度是一年四季除了冬天的一些比较短的时间以外，大部分时间是非常非常炎热的社会嘛，所以大部分人就是说很喜欢那种冬晚上甚至晚上出来聚会啊，做一些活动啊，白天特别热的时候大家就是只有就是迫不得已的人就 就是特别热的时候出来干活呀，这样子。所以说有时候有很多那种的对月亮的一些赞美，对于月亮的清凉啊，这个清凉的中东的，所以树下呀，清凉啊，这样一样就是给予这种的清凉的话，好像就是说给人的一种方式，就身体的上面和精神上面是一种愉悦。所以受戒本来是类似的，就是你在惹恼当中，或者是苦恼的这种因果，从苦中解脱，或者不制造苦，不给自己就是留下那种痛苦，受苦的那些机会一样，那这当然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我们手持某一种的生于意义的戒的话，那我们就是即使未来看好，然后这一辈子也会明显的会就是让自己满意，让其他周边的人感觉就是快乐幸福。如果我们身体有家暴或者身体上面非常粗暴的话，那肯定周边的人，有些人可能就是，暂时可以勉强这样生活，但是事实上面呢，心里有创伤。所以有类似的就是那种言语上面也一样，就是伤害的习惯，有些就是不调服自己的心意，会容易伤害到别人。所以这样的话，一个是自己造口业，另外一个是说这个口业将来还有种种的这些后果。因为甚至卷入更多的这些口业当中。只要有这些，然后就是有点像既伤害自己又祸害别人的那种的行为，就是这样的一些状况。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也一样，我们说保持一种清净快乐，所以明白说，心里面有正知正见，就是能够降伏贪嗔痴这些方面的话，那当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所以就说，它本身戒律肯定是利益良善的，然后能够让我们，就是逐渐的清净这种恶业，增长善业，乃至于就是分别解脱嘛，它是一个就是各自修行、各自解脱的道路，所以最终来讲呢，超越就或者说，比如无明白布的这个状况，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觉得那当然，就是受这种就是让身口意变得清凉的某一种的，那这个就是求之不得，是极其好的一件事情。如果有这么样的一件事情，经过自己持戒或者是信守诺言能够达到的话，那不是很好的事情吗？就像很多人上学的时候也一样，他能够想到上学本身并不一定那么快乐的一件事情，或许还可以，对一些人来讲是很喜欢，有些人一般般这样。但是就是最后上学以后的结果，就是大体上面是对自己是好的，对别人能够做一些事帮助别人。所以说有一点像，就是戒律不仅不是那种束缚你自由的那种锁链了，反而是就是达到快乐的钥匙。所以我们能够解脱于这种烦恼啊，就是无明当中伤害自己白布，就是受无明的白布制造很多困境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好像变成一件愉快的事情。所以欢喜的时候呢，就我们人容易就是运用或者是说运于这个行为呢，就是容易实践。如果我们不欢喜的话，哪怕是我们承诺了在某一个师父座下或者寺庙里受了一个戒，就可能就你不当一回事，那可能也就不是一回事。所以你很重视的时候呢，那就变成就是你真正每天都在就是运用的，或者每天都会使你自进步的一种的功德，在受戒的这种功德。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有些说清凉啊，怎么样的话，如果是很寒冷的地方的话，都很期盼着温暖，所以就可能快乐是一种温暖，也有可能。以前我们家乡那边的一个我的一个表哥嘛，他， 也喜欢冬天，它不是那么，因为冬天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牧区的活需要干，小孩子，因为就是牛放的那些范围都比较小，然后没有那么多牛奶要挤呀、啊，这样的话它可以就是不用每天就跑过去放那个牛犊啊，然后放来放去，然后牵过来牵过去来这个，做很多这个劳动嘛。然后春天慢慢到的时候，虽然就外在的气候很好，但是他就说，就是夏天受累嘛，就是辛苦嘛。然后他就说了这么一些很好玩的一些话，说，就是痛苦的夏天又来了，还是怎么样？反正大概这个意思。我有好多家人，他们也的那个人现在做生意做得很好，但是就以前他小时候说的，现在我们都记得。所以意思说，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让自己改善的一种决心，一种的承诺，这样一种的誓愿吧。这样以后呢，我们的很多问题都有方法，有这个出路，有解决之道。那本身人能够解决自己和别人的问题，那这是本身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改善自己的这种就是心境，就未来的果，是这些上面。所以说，很多原来棘手或者是没有方法的那些，都显得就是有方法，有这个对治的方法，牵引就改善的方法。好像一切都在把握当中一样，就是如果手持这种誓愿，好像对自己的生命有个方向。有些时候人也许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他也许想很多，但是没有方向，还是或者是不愿意，就是没有心依靠于某一种的选择一个道路去，就是我们所说的意志也好，就是对法上面的。所以这样的话，生命还是有点漂泊以及不定，甚至漫无目的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基于这个戒律呢，使我们呢，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这些上面，或者是一些选择的时候，自己心里面有一整套的这种的选择的这种依索或者评判标准一样的，就是能够知道哪些方式是适合的。也能够及时的观察到自己的一种心态和外在的现象，然后做出正确的一些判断。或者是说，比如说你跟人有仇，你要原谅一个人的话，你是说原谅一个人，你如果没有一个足够的理由的话，好像就觉得原谅那个是没有必要的。或者说，就是别人是威胁，可能过去是威胁，现在还是威胁，就是有那种的心。但事实上面，如果有就是像佛那样的，就是辨知的智慧的人，然后就说原谅是对的，应该就是视众生如父母，这些因缘上的这些碰触啊或者碰撞，这些是很暂时的，我们还没有看到更远的这些因缘。也或者是说，你不原谅的话，反而是你内心的一个结，也会是，就是造成未来的那种的，彼此之间的因缘，或许不会顺的那种的障碍，或者说，就是因此可能也许会造罪。这样讲的话，我们能够有一些比较说，哦，对，即便是你不能够马上放下，但是知道原谅是对的。所以有方向，能做到多少，这个因人而异，或者逐渐做到。有些事可能转变一下子比较快，但是方向上面不再是一个疑惑、彷徨的这种的状态。或许有些人就是这个夫妻之间，或者是男女朋友之间，什么或者是同学之间有这种障碍，那这时候有些人想，是不是要给他以还以颜色看看，给他教训一下？因为这些心态而出现的很多这些犯罪的事情呢，甚至后来就是无力回天乏术的人命出人命的，或者蹲监狱，就是扶着这个头颅啊，后悔一辈子的事情，都有可能一时那种的头脑当中发热， 或者是没有方向而造出来的。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学习佛法，也许不是一个人告诉你，或者你从就是听那个书里面看到，或者收音机里面听到，或者怎么样的，说这些时候你要稳住你的心啊，稳住你的行为啊，或者是嘴巴，然后要善加观察，然后看长远，不要看一时的这个成败，或者一时的这个气啊，或者是吃亏啊，或者是各种就是适合不适合，有没有丢面子的那些事情。所以这样的话，他就是不会做出那些危险的害人害己的那些动作，而且你如果从长期的角度看的话，那个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就是非暴力的慈悲的行为总是上等上好的选择。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因为你有某一种的戒律的那种的标，就是一个规，就是这么讲，规则可循嘛，有规则可循。世间上面如果也是，如果从法律那种角度讲的话，有规则可循，所以很多人可能还是就是会起到保护的作用。就这方面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多重方向会起到，如果这个是一个利益良善的善法的话，它会起到这个作用。所以你说佛陀当然遍智的智慧，所以他给予我们在分别解脱戒当中呢，就是说一系列的戒律，它不是一种戒律。佛法里面甚至没有这种，就是说你退失信心啊，或者是你离开佛教的话，应该给予重刑啊判啊，甚至佛教里面的戒律里面没有那种的惩罚机制，说给你关几天啊，用鞭子抽打多少遍啊，或者是一个就是一起咒骂他呀，某一个人做的不合适的话，其他人应该去就是检举批判啊，打击啊，根本没有这种的。所以而且还有就是说，如果别的人你觉得不好的话，不要去就是乱揭别人的这种过失，有这种的保护，每个人有需要自省嘛。以前有一个尼泊尔那边的一个人说，这个是也是一个故事了，说一个比丘尼，他现在时间可能一个比丘尼，他是一个寺庙的这种住持嘛，然后他圆寂了以后呢，就是其他人看他的那个就是寺庙的一些管理啊、账本啊，这样看的时候，发现就是他们自己寺庙呢，很多就是那种尼师他们住的那种的寺庙，钱也不多，但是他们就在那边呢，就是看的时候说，我们今年要做什么活动啊，然后要做图壁大典啊，然后要修塔呀，为这个尼师比丘尼，然后做这些的时候。他们就是说这里给他们寺庙给放贷给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嘛，借钱嘛，他们有些稍微有一点储蓄，这个一千历史上面都有嘛，很多寺庙稍微有一点钱的话，他会给一些人去让他们去做生意啊，或者有些人就是暂时又有困难的话借拆借。所以最后他们发现有一个男的，就看起来好像就是他们听说过这个人，所以给他借了一笔钱。还不是就是相对还是多一点的那一些钱，然后有好几处的他们有那些钱嘛，有些还没有到期，需要到期的时候才能还回来那种。然后呢，就是有两位就派了两位比丘尼去找这个人，说让他就是应该时间那个应该就是还钱嘛，借的那个好像没有特别的期限上面的要求。他们也听说这个，就是说好像听别人说这个人是那种做不好的事情的一个人，那是为什么主持会给他借那些钱呢？他在那些喜马拉雅山区那个克什米尔那些贩卖动物的那些皮毛生意，然后在这个路上听的时候，又有人听说他是曾经在那个尼泊尔那些甚至贩卖人口，这些小女孩送到印度去啊那种卖的，然后经过好多地方他们去找嘛， 就是他也不在那里，又或者又说在波卡拉去了波卡拉，又不在，又去加德满都，一去加德满都，他又上车去了印度那个边界。他们心里面就是一路也很多，看到波卡拉那边的一些家庭呢，就是小孩子就是不太让出去，怕跑去那个城市里面被骗了，然后就是卖到那个就更远的地方，加尔各答呀，或者是很多地方有些做女佣工，有些可能就卖妓女这种。送到那些地方去，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位比丘尼，反正就是一直在找，找到以后，最后他发现那个人并不像之前他们听说的那这样的状况，那个人事实上面帮了很多人，在那边呢帮助那些人，就是回家，给他们准备很多那些，就是。地方，然后或者有些女孩已经去了那些城市里面的话，回家乡的时候，一个是他们本来就不想回去，另外一个是说，如果他们被贩卖了，再回去的时候更没有办法在那样的社会下生存。有些看起来非常我们认为所谓的那种落后、那种贫穷那样，但事实上面他们那种，就是很多习俗和这种，怎么讲呢？非常严，等级也好，或者是说。很重视各种各样的一些传言呐、消息啊那些，让人就活得或非常压抑的，所以有很多呢，他们也根本也不想回去。所以总的来说，那个人最后发现，他不是说以前没有做过那个皮毛的生意啊，甚至有一些那种人找他，他做中间人嘛，开始可能很多。但是这个可以说提升到一种很大的概念，说贩卖人口。但事实上面其实。并不是说每一家的那种的户的人呢，他们就是家里的人是被那种小孩子是被骗出来的，而是小孩子根本不愿意受家人的那种糊弄。那边山区很多地方生活，就是很那种非常乡下化。现在全世界都有城市化的那种的转变嘛，生活城市化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些地方呢，就是说他们碰到的一些人。跟他们讲的时候，就父母亲看得很严，但是那个小孩子说：“你等着瞧，我一定会跑掉的，我一定就是你哪一天你们就是不再注意的时候，我想办法就逃到城市里面去。”他说：“乡下呢不是很安全吗？怎么样？其实在哪里都有安全和不安全，他们认为就是自己打工啊怎么样？所以有些人就是劳力输出，这样的话被别人指控成就是贩卖人口。”甚至像刚才讲的那些情况比较复杂，有一些肯定真的被骗的，肯定有的。所以不论如何，他过去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后来呢，就是他也受到那些感染，就是其他人的，包括他说尊者好像就是有一些讲课的时候讲到说，就是人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帮助别人。然后他就牢记在心，以后慢慢他把那些以前所做的悔过嘛，贩卖动物制品给这个台湾啊、香港啊很多一些商人呐、种种的这些上面，他觉得是一种业的这种救赎一样，去努力的去帮助其他的人。后来其他就熟悉他的很多人，他们跟那个一些修道院，然后。就是联合起来去帮助很多小孩儿，就是无家可归啊，或被贩卖的那种的小孩。所以类似的，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说，轻易的，就是不论任何人，不要轻易的去指控别人，这些上面还是也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有戒律上面的一些选择。的话不愿意，如果男的女的这些有这个比丘，或者是比丘尼、沙弥尼，如果你要就是选择一个比较，持戒严谨出家的生活的话，也可以做这些。那沙弥的话，其实戒，没有那么复杂，比较简单的。但是比丘的话呢，严谨那个就是内容比较多。比较这个大家学三界论的时候都已经知道了，然后当然还有居士尼这方面，那居士这些的话，也有就是说受一个戒， 如果说不能行一切善，断一切恶，但这种种的一些努力的话，你就是受一条戒、两条戒，自己觉得能够受持的这个这种的方便或者这种的就是方式都有的。所以有些终身受，有一些甚至就是在特定的日子受一天八关斋戒，或者是就是有其他种种的模式模样吧，就是甚至一晚上的那种的都有嘛。这是就是睡觉和醒来之间受某一种的戒，这些上面的一种誓愿嘛，因为是一种怎么讲呢？睡眠的这些上面的一些改善，所以说佛法的修行呢，戒是是很有弹性、很有选择性的，它不是一个怎么讲呢？给你沉重的一个枷锁，一个某一个名义给你就是好像套住了，然后就再也逃不掉了，而是甚至。就是出家的话，也有就是一般不会做的，但是事实上面是有这种还戒的这个道路，所以你可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东西一样，你如果用了，然后就对你觉得很不合适的话，你可以就退还嘛，就类似的，所以这里面讲的分别解脱戒里面，当然是个人的这种解脱与这些修道为主的。没有特别强调利益一切众生，但是说是不是说有些人说小乘没有慈悲心，根本不是这样子，就是慈悲心是佛法当中始终贯穿的修行。但是说有些强调的程度和结合这个戒律啊，这样去就是变成生活方式的这些差别上面有的，所以个人的这种解脱和精进修行这些，你这。当然是好一件好事情。一个人如果决心一辈子当中呢，减少伤害其他众生、其他人，就主要修自己的心，这样的话就是从善，这样那是极大的一件好事情。我们世界呢缺这样的，就是能够说自己就是更需要更多的人，就是能够怎么讲呢？就是对自己也有些自律啊。在一些小事情上面，一件事有一种的偏好可以改善，有一种不良的习惯可以改善，那这些都是很大的功德呀。所以，过去可能杀生完全不在乎的，现在就是断杀生那一条，那就真的是极大的，就是转变了他的未来的命运，未来的这种生生世世的这种心态。如果一个人经常生气，现在决心说我就是尽量少生气，我为此做努力，这样的话不是说为一切众生去努力，而是我自己先降服我的一些痛苦和烦恼苦因吧，不要制造苦因和痛苦，这样子就是再好就是已经很好了。当然如果是同时呢，就是训练自己的同时始终有广大的一种愿心帮助每一位众生，当然非常好，但是这些呢就是说就是利他当中呢，就是怎么讲呢，帮助别人之前先要帮助自己，这个在大乘佛教当中呢其实也可以成立，这是说愿上面有一种利他的愿以外，先就是禁止恶行，这个菩萨戒里面也是这样的，那这个的话就是结合符合这个阶段的一种修行，禁止恶行摄善法这两个基本上都可以就是含摄在这些当中，或者说部分就是摄善法的内容，当然就是见地上面大小乘有一些差别，但是基本上这里面也有摄善法的这种使自己呢就是脱离苦集苦因这方面，所以帮助众生这个随便说的话，那如果真的没有这颗心的话，还不如就好好的去修自己的心和解脱道，那当然完全没有心，然后造作到不造作，这个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说，比较实际的一种的方式来讲，我们就是上面应该去重视这种修出离的这种修法和道路，然后清净自己的业障，然后迈向这个去帮助别人的这个道路上面，就清净自己的这些。任何负面的这种缺失的话，那是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也适合大多数人的一些修行， 所以说很多其实说大乘的教法利益众生，但是就是心思还是会转打转在一种就是这种怎么讲如何怎么讲呢改善自己的那种烦恼啊这些上面。所以在这个上面呢结合这种的就是誓愿呢跟初转法轮的这种四谛的教法修行呢结合起来去修的话那就是非常好非常重要。所以那我们结合这个八种的戒就是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居士居士尼然后真学女和斋戒八关斋戒这些一共八个部分。那这里面呢就是大多数可能是居士嘛我们现在里面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结合一个出离心的修法来去修四谛的这种修行。那这个跟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就是如果我们生命生活当中修出离心的时候是不是说好像我们是不是要苦行呢才叫出离心呢有些人把它理解成那种的观念比较重嘛要这个放下家庭放下生意放下工作甚至个人的这些就是食物呀粗茶淡饭衣衫破烂或者是说住在林间山洞这些里面甚至不穿鞋赤脚环行这些上面的话或者缺医少药的时候你就不用去看病那样好像才叫出离心。是不是哦这是个信号吧是个信息。那个好像叫出离心。但是我们在这里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关照轮回的一个整体如果具体的原因说啊我要持戒然后我们上一次说世间八法的那种转变嘛上一次也有居士说就是那个波多啊说的那个就有人在转经的时候说你为何不好不是修行转经虽好你好好修行不是很好吗更好吗然后去经堂念经的时候又说那个念经很好但是你好好修行不是很好吗更好吗然后坐禅呢禅定的时候又跟他说你禅定虽好但是你好好修行不是更好吗最后他指的意思是说出离心嘛所以在这里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刻意的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实质上面呢包括刚才讲的分别解脱的戒受戒的时候是它结合一个整体的一种处理你放下一个具体的衣服呀食物呀那样的话其实不见得是什么跟就是整体的处理也许有些人说我应该这样做这是一个做法一个生活方式或许它的意义所在是指向整个出离和解脱但是这个能不能成为出离和解脱不是行为或者是一种依范这种来定的而是遵守这某一种的生活规律而定的是完全要看个人的心也许可以就是快乐呀享受某一种的这些生活呀就是生活当中的一切物质呀这些或许并不是真正阻碍你的对有些人来讲或许是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经常说的时候就是说对治处理心的这个对治贪心呢、哦、这里面意思是说过分的那种就是对一些现象呢过分的就是牵绊留恋或者是说因为根本上面还是要看到说现象没有实存嘛无实没有实存只要认为现象有实存那这样的话就这方面的这种情绪牵绊就会比较重所以说但是吃一些就是你随缘结缘就是当中的任何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的话其实不是什么问题所以问题在哪里呢总是说现象不是问题执着才是问题嘛所以类似的如果我们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社会当中有很多世界上面有很多吃不饱穿不暖的社会但是有很多乞丐他们是不是因为就是贫穷过着相当贫穷的生活然后就是他们已经很有出离心了有一些甚至贫穷以外还没有那么就是想要 做成什么事情的那种的决心，那是不是说明他们已经出离心就起来了呢？其实也不是。所以说我们也很难说是任何一个衣食住行好的人，他们肯定没有出离心，这个也不能这样说。所以出离心呢，不是外在的多少和贫富直接来定论的一个现象。我们是对整个轮回，包括这个色身的这些维持，这些上面有一定的，像刚才讲的，按照这种基础正的这个修法当中呢，就是无常空苦无常无我这方面的一种体悟下，就是建立的出离心。所以这个就是类似的。但是一些习性是不是说那就是苦行的那些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也不是，对一些人来讲很有用。有些人容易上瘾这个糖，那他应该戒糖。容易上瘾毒品的话，那就应该远离毒品，或者是任何东西让你就是变成奴役你的心智，让你就是身受摆布，这样的话呢，这些习性会摧毁自己的身心的健康，或者是伤害到别人，伤害到社会其他动物，这样子的话，那这些就是可以改变改善。所以在这个出离心的基础上面，意思是说我们必须的或者是正常的那些生活当中，还是有也有居士问说，那我要休息呢，我就不想做生意，也不想维持这个家计的一些努力，那这样也不行。就是要不然就是哪怕是出离就是出家的话，也要说真的父母同意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结婚的对境对伴的这同意，这方面的有这样的要求吗？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我们说应该修行，不是说把自己生活变得非常无序，或者是说完全怎么讲呢，不没有着落才叫修行，这个出离心了。你可以合理的这种做安排，不然有些人开始又觉得我要修出离心，所以乱做事，后来又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又很后悔啊，很或者是说很处境很艰难啊，这些状况也有的。所以对一些人来讲，他能承受这些，他也乐于就是再给他选择，他也会这样做，这样的一些人也有。但是另外一些人来讲的话，就是怎么讲，没有想好做出来的一些决定，这些情况呢比较多见的其实。所以根本上面就是说我们就是对于今生暂时的这个现象有暂时的这个确定的了解，所以意思说修行处理轮回是一个大事情，是根本的一个事情。比如说然后那这种世间的生活这些改善是一个配合这个的一个在这种应怎么讲呢应对的一些方式吧。所以以前也有这样的故事嘛，就是皇帝不想当皇帝了，出家修行的这种的故事。所以也有这样的，就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不同，也有是有一些是既是皇帝但是也是修行很好的人。所以像我们所说的赤松德赞王啊，像那个叫什么，过去时候有讲那种就是那个恩扎布迪王，所以他们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就是修行又出色，然后但是忙于这个很多事情，但是同时能够完成一些完成修行，对佛法及其这种精进闭关，这些都他们也会有，只要你会安排时间的话，应该都会有这个方法。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我们说结合这个戒律，然后修习出离心了，这方面的。其实我们说如果你正在重视学修的部分，把学修带入生活当中的话，就是这种极其重要。然后如果 事外身外的事物，或者是事情的你去做、去维持、去需要去运转的这些正常运转。如果有一些时候你决定就是不要做、不去、不想做、再做这些事情的话，也要做一种合理的那种，就是安排和结束。所以，如果要开始一个生意的话，你也要就是有一种愿力上面和就是心态上面保持一种的比较，就是就是说怎么讲呢，不会有曲解误解自己的那种本愿的那种的，基本完全了解你自己在做什么这样的一个判断。所以这样子呢，其实这些现象并真的并不是他最主要衡量，就是有没有出离心的这个，是不是产生出离心的这个因缘。如果我们有些时候躲在山洞里面这样子，但是以前有讲，就是没有那种心态上面没有升起来的话，那或者心里面没有那种调伏的话，你躲在山洞里10年8年，其实也是还是没有调伏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怎么讲，野外野生动物也很多，但是他们就是一直处在野生的这种旷野当中啊，山谷当中，但是并没有巨大的这种生气处理性。像牧人的社会，有些也是很寂静的生活嘛，但是是不是他们就有处理性呢？就是几个月不见一个人那样，那也不是。这个要个人的这种见地，和相应的羞耻，只是说，生活的一个习惯、一个模式呢，并不是说他的一个问题核心在所在。如果我们哪怕是短兵相接的日常生活当中，但是常常记得，怎么样去克服时间爆发，然后有的时候是的时候，快乐的时候，不快乐是所谓不给你制造不快乐的时候，或者是受到批评赞美，受到这种重视忽视，或者是说人前人后，就是人前赞人后赞人后，就是美名，或者是人前指着鼻子骂的，或者是背后怎么样说的，这样的时候就是主要是要把这些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比坐在一个完全室外是没有见到世间的事情的是更能够趋近你的修行的那个目标出离心了，迫切的出离心可能在这样的当中呢反而升起来了。所以说，就是没有一个说必须这样或者那样，但是根本上面要修心，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今天稍稍的，就是安住在，一个上面时间不会太多，但是我们安住在一个是，了解说所有的痛苦，并不是说社会制造的，或者是说并不是单一的外在现象的这种产物而已，所以说这个是说应该所有的现象，不论你高兴不高兴，都有一个思维的对境，有一个眼耳鼻舌身的甚至一个对境，然后常常所以我们会想到说这是有来自这些外缘，这些可以这样想。但是我们更进一步的要想到，这些外缘事实上面更内在的牵扯是业力和因缘这种业因缘，所以业因缘当中呢，就是不愉快的这些，或者是制造障碍的，是我们更远离解脱的那些，都是烦恼而引起的。所以，就是结合这个解脱道的修行，结合这个分别解脱戒的这个修行呢。结合四圣地的修行呢，我们先第一个想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就是一个是自己能够确定说痛苦是自己的业有关系的，业和烦恼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业因缘，那就过去的业是这样，业行为可以说业是行为嘛，过去的行为，身口意的行为加上这种见解上面或者是情绪上面概念上面的那些造作而产生的。那如果我们怎么去净化未来的烦恼呢？ 未来不制造同样的那种苦因呢、啊，就是应该相互这种改变这个业习业的作为上面，然后，业的作为是来自于烦恼，所以我们事实上面应该调伏烦恼，所以这上面呢，稍稍的安住一下。过去的因以及现在的制造的因，这个上面就知道现在的苦是过去的因，有过去的因。那同样的，过去的那些因有没有现在正在造作？所以就主要是这个。所以稍稍 想到说自己下决心了，可能我们这里面，可能下决心说，如果自己能够看到是自己需要改善的很多方面的话，你先从能够做得到的、能够改善的几个方面或者一个方面去尝试，然后能做到，然后再把它放大，慢慢逐渐到其他的。这些上面可以这样，但是我们刚才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说，痛苦不是一个怎么讲呢，乱来乱出现的一个现象，痛苦背后它也是有因缘，所以种种的因缘当中呢，这些所谓的因缘都是各种现象，这些现象背后都有行为，然后就是说，烦恼是促使这些现象运作的主要的动力。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先了解到说，烦恼的确是一个成因，主要的成因，烦恼是主要的成因。然后如果我们不对治烦恼有什么问题呢，就是痛苦会，或者是说这种业行为会不断出现，那不断出现以后呢，就是各种暂时没有出现将来会出现的，或者种下的那种不好的果，但是暂时没有成熟这个果，但未来一定会成熟的。像我们所说的那个看起来暂时是乐，实际上它最后变成苦那种的会越来越多，那这种的会就是没办法彻底就是根本上面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现在的话，就我们稍稍的按住在这个上面，就是烦恼即是痛苦的因缘，它的起因呢，因缘的这个起始也是就是因这个烦恼呢彰显出来以后，烦恼就是也是它的痛苦的这个呈现的时候的一个果，也是因为这种烦恼导致这些种种的业事造恶，种种的习性，那这个习性成熟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痛苦。这些后果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喜欢的，但是因为开始种下这个因的时候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是甚至是没有怎么讲的忽略的，或者是说它的那种像副作用一样，我们是没有那么容易看到。所以我们在追求幸福当中的最大的障碍，其实或者去追求自由解脱任何提升当中最大的障碍，其实是烦恼带来，烦恼形成的业，因为烦恼而形成的业。烦恼不烦恼，这个是心上的一个问题，业的话就是有生育意义的这种表达种种。所以说事实上面我们应该最佳的重视说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力最大的就是事实上是我们的自己的心，所以这是为什么刚才讲的痛苦我们不要只是观察外境说是怎么样，暂时是怎么样呈现，是怎么呈现的，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根源。所以当每个人某个人有情绪啊，就是很情绪相当不安啊，对人有敌意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这种的心态，有的时候要想到我正在造作什么样的因， 将来会成熟什么样的果，会是我就是逐渐的卷入各种各样的是非里面，或者是说制造各种是非，或许就是长期的、短期的，甚至下一辈子、这一辈子的跨越的那种的烦恼，所以我们一般来讲阴的话，简单来讲就贪嗔痴慢疑这样讲，就这些方面被心被这些绑架，像我们刚才没有处理心的，主要是现不是现象，而是我们对现象没有足够的充分的认识，它的暂时性啊，或者是暂时的这种彼此相处啊等等的这些上面，然后一旦出现就是时间爆发的那种的束缚。那样的话就变成不论这个对境暂时完美不完美都会受到束缚，不是因为完美或者是丰富而受到相应的程度，甚至根本上面是自己的心，称心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敌人的话那不是一生轻松了，就是有很多不喜欢这个那个，有很多愤怒的点，那样的话就有很多问题。愚痴的话就是根本也是我们刚才讲的烦恼的母亲，就是没有那种智慧正确的那种的见地或者是洞察，然后走到这，然后慢心这些也跟这些贪嗔的种种的心态的另外一些状况，嫉妒怀疑这些，在佛法里面来讲的话，有那种就是合理的有就是怀疑，还有一些是那种就是纯粹没有那个方向的那种的怀疑，就是有点乱怀疑那种，另外一些是有害的那种的怀疑，然后在怎么讲呢，一些就是包括进步的一些训练的这些当中，我们怎么讲呢，寺庙里面修行的时候呢，年轻的时候他也有那种有些特别的这种训练，就是让人促成那种知识的增长的一些训练，辩论啊，训练质问啊，质疑啊，这种种种的这些上面，但是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必要，它不是一个目的。所以但是有些时候就是可能就慢慢变成说，佛法里面也有这样讲嘛，就是变聪不是智慧，有这样讲。如果被自我捆缚的某一些状态的那种的，就是怀疑啊，那样的话可能反而对整个修行有害。所以有些怀疑，比如说某个现象，某一些这样的话，就是按照世俗来讲的话，某一个观点资讯的话，你可以就是去那种有待于充分的论述或者是理据的一种支持这样的一种的。但是怀疑本身是一种中性的，但是如果一旦有嗔恨心，一旦有贪心这样的话，就怀疑就变成负面的。本身你不懂的话，有疑问的话，本身是中性的。不是好或者坏，但是有其他的情绪娇慢嫉妒或者是其他的那些绑架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就甚至怀疑变成另外的阴谋的那种，相信是有意恶势力或者是别人刻意谋划的，或者是结论是一种负面的指向的，但是也许你没有能力马上就是做出什么这种任何有据的这种证据啊不足，常常是偏见或者甚至敌意的一种产物，但是可能自己信服了，自己相信了就好。以前不是有一个谁说的，国内有好像是，反你们相信不相信我不知道，某一个消息什么发布的时候，反正我是相信了，他那种有那什么，所以，如果有一些假设嘛，很多复杂化的假设，然后 就如果一个人太相信阴谋诡计的话，他内心会失去内心深处的一种正直、光明磊落的一个特质。所以这些呢，就是也要小心。然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稍稍的再安住在这个放下上面，就是对种种的烦恼啊，这些本质上面并没有这种对境，包括自己的心产生烦恼的这些因缘，事实上面，如同在梦里面做梦一样，这个没有差别。所以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息怒啊，或者是说啊，就是要平淡的，就是珍惜就现在已经拥有的，不要那么贪呐、或者是说，就是说能够平心静气的去面对生活和各种各样的事情现象的变化。这个当中呢，就是放下烦恼。一旦就是自己感觉身体有紧张啊，呼吸急促呀，这样的时候，马上想到说，不要做太多的，就是我们不是有这个高兴的时候不要承诺太多，愤怒的时候不要急着回应，怀疑的时候不要急着下结论一样那种的，就是训练让自己的心呢就是保持一种平静。所以这个上面呢，你自己下一点决心，说我以后当自己明显看到自己有烦恼的时候呢，不要去就是急着去做什么事，就是要放松。所以这些要放下，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愤怒也好，情绪的怀疑也好，这些当中呢，稍稍结合自己每天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修行的任何角度，就是这样去做。包括欲望很多的话，降低这种的欲望啊，但是并不是说我要我们去苦行，保持一种这种 中等吧，就是在心智任何生活当中保觉知的这种状态。所以说，有些人上面我们学习智慧极其重要，而不是说世间的各种聪明那种的，就是很多那种小把戏啊那种的上面去做努力的话没有意义。然后看到某一些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放下吃饭穿衣某一种的上面去，刻意的弄得很那种，这样子，或者是你持戒是专门给别人看的，那样的话，就本身智慧上面就是小聪明，但是不是智慧，发菩提心种种的时候，好像也是给别人看的，那就不好。所以说，好像那个就变成一种肤浅的、没用的，就是本来就是怎么讲呢？上好的一个修道，被你转成世间八法的一个用途，就跟之前那个波多瓦说的一样那样的。所以他说，有些怀疑或者是这样那样的痛苦，如果你看到有神经质的那种的心态，那这些呢，有些时候，比如说佛法当中自己哪一个不喜欢的话，就怎么讲呢？认为那个是不好的，符合自己的一种心意的话，那就能接受的话，就觉得这个法是最好的。这也上面，但是法上面对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益处，所以有些人说我是修大乘的，小乘教法可能就是好像闻的话都是一种罪一样，那肯定不是这样子。这种的话，就是我们不是说舍法罪、谤法罪那种的心态慢慢可能出现的。所以这些上面说佛的三乘的教法，每一个都是良药，每一个都是对不同阶段的人、不同的这种业习、因果习气上面正在改善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大的意义。所以说不能够以类似于那种自我的那种安全感的这个差别来说，这个法上面的这些就那是不好的，就是这些上面。所以我们应该心比较开阔，所以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好。然后，哎，反正时间已经到了，但是就说最后几句。刚才说的就是灭谛，灭谛的话，这个上面的修法要慢慢的，就是结合大小乘的这个教法，就是逐渐的增上功德，就是减少这些修道上面的。上面来讲的话，应该说最终你能够理解到，空性的教法，能够证悟空性。这个上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需要集资进账啊，也有就是比较快速和稍微就是循序渐进的这些修法上面呢，自己保持一种精进的心。然后就是真真正正的就是要那具体要做，除了就是说心平静安住在机智或者是圣观的空性的修行这些上面。因为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就是说，如何先是了解佛法，了解这种解脱道，然后第二一个是说，这个解脱道是用上的，然后能了解以后佛法是一个解脱道，另外一个是我自己想用在我自己身上，这两个是关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接下来就是真实的实践它。如果没有那种运用在自己身上的一种实践的愿望的话，可能真实实践也很困难的。那实践以后呢，就不要放弃，半途而废，一直就是直至解脱为止，一直实践。所以，一个是了解佛法用在自己身上，然后的这种意愿真诚的，然后真实的去着手去，就是逐步的这种修行实践，然后直至去解脱，不要放下。所以，基本就到这里，我们今天。然后这些修法上面呢，大家可以稍稍的关注一下，然后任何心不坐卧的时候，常常心里面去想一下自己的，关照一下自己的心有没有跟解脱道的修行相应，或者是就是运用一下这样。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 生老病死犹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多罗。